美媒放风习退居二线，李强联大涉北京大变稿，习去新疆险遭炸弹袭击，是怎样回事呢？网民为冤枉路案冲塌央视，而最新爆出女大佬田海玉买通警方，花50,000,000封口，居民名单流出。北韩货轮越界了，南韩军舰开炮驱离。以总理联大怒对西方，仲讲出了一秘密，是乜嘢秘密呢？我哋一起嚟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北美快报。川普总统喺琴日25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 TikTok 出售协议正式生效，好多细节亦仲未有公布，但系营运算法系由美方控股，用户数据依法保护。咁有美国用户可以放心刷视像。副总统曼斯亦表示，中方确实有一啲抵触，但系美国嘅最终目标系既要俾 TikTok 继续运营，同时亦必须确保依法保护美国用户嘅数据隐私，最终美方胜出，交易顺利完成。而川普亦话，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同意交易案进行。不管点样讲，喺出售 TikTok 上，北京彻底缴械啦。华盛顿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允亦分析了中共的盘算到底是什么。他说 TikTok 本身不比与美国良好交情来得重要，这个交易得以让中国持续推进贸易谈判。虽然北京做出了第一步，但是川普昨日25号又祭出三记重拳，宣布了第一波关税政策，包括入口厨具、浴室柜等特定家具征收 50% 的关税，对入口重型卡车征收 25%， 药品项目则将征税 100% 的关税。但是正在美国设厂的公司不收关税，关税是从10月1号起实施。而外界观察新关税将会在家具、橱柜和重型卡车上重击中共，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这类家具供应国之一。这次直接征收 50% 关税会波及大陆相关中小型企业。另外，这几年中国品牌比如一汽、解放、三一重工逐步向美国输出新能源重卡车等，这波关税限制中企出口，亦能打击绕道墨西哥出口战略。今日26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联合国大会不点名地谴责了几句加征关税的事。值得关注的是，昨日25号，他在纽约与美国商界和学者等举行座谈会时，将美中关系比喻为夫妻，会争吵但最终彼此需要。而李强座谈会上释放明确信号，川普和习近平通话后，北京希望与华盛顿维持稳定关系。他还呼吁商界领袖帮助维持中美关系回温的势头。就在李强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发言，同一时间，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70年活动。9月25号，美联社报道说，李强在这个礼拜的联合国年会上发言，这个讲明习近平退居二线。报道认为，这次变化是习近平减少海外旅行和将任务委托给忠实的下属的最新例子。他的领导风格似乎正在演变，将李强推向了一个更突出的角色。外界认为习近平要退居二线，连美媒都收到风声。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对记者表示，在他看来，中共的权力格局已经发生大变，习近平的新疆行和之前访问西藏给人的感觉是告别之旅。陈破空说，习近平似乎已经提前退居二线，党务交给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蔡奇，政务交给了国务院总理李强。习近平首先从军中的工作中淡出，军方现在是张友侠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且他认为习近平的身体不如其他人，而且问题严重，习可以退居二线，但垂帘听政实际上做不到，他的权力会逐渐消失。而就在习近平去新疆之际，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自媒体杜汶25号接到国内消息说，原计划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举办庆祝新疆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但系中共安全部门破获咗一宗准备喺现场对习近平同中央代表团发动爆炸袭击嘅案件，因此临时取消咗原计划，而且换咗场地。好多人食完午餐之后，总会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瞓。其实呢啲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哋食咗碳水化合物、饭、面包或者甜品，血糖会好快上升，但系跟住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攰，冇精神。点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嘅人，保持饮食代谢畅顺，适量摄取食物补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嘅饮食，适量运动，效果仲好。代谢宝系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嘅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比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京醉茄等，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今日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他批评承认巴勒斯坦的西方国家领袖，亦声明以色列绝不会放过哈马斯。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发言时，台下与会代表团纷纷离场，这个引起很大争议。据路透报道，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发表了立场坚定的演讲，他指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几十年来一直承诺会进行改革，但事实上他腐败到骨头里，而且他们教育细路去仇恨犹太人及消灭以色列。他说，在哈马斯对以色列袭击后，如果还在耶路撒冷一英里的地方放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就好像9月11号之后在纽约市一英里的地方建立一个极端组织基地是一样。内塔尼亚胡抨击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西方国家向哈马斯屈服，不支持以色列，反而姑息邪恶势力。他表示，大家心里面都知道以色列正为各国而战。内塔尼亚胡还告诉了大家一个秘密，就是很多公开谴责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其实私底下都在感谢以色列的能力和情报，一次次帮助他们阻断各种极端攻击，挽救他们国家人民的人命。内塔尼亚胡承诺将完成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的打击，他对哈马斯发出警告，放下武器，立即释放48名人质，如果照办就能活命，如果抗拒，以色列一定会追击到底。而且他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安装了大型的扬声器，他要比哈马斯扣押的人质都能听到他在联合国讲台上的讲话。但是就在内塔尼亚胡演讲的时候，联合国很多与会者起身离场，甚至有人发出嘘声，同时亦有人留在场内鼓掌。时评人唐伯乔先生发帖说，今日的世界已经黑暗到什么程度了，是以侵犯人权的中共领导人演讲没人离场，但极端主义黑星的以色列领导人演讲却遭到各国离场的大规模抵制。如果不是哈马斯进到别人家里绑架人质，而且至今不放，人家怎能够停止对你进行报复？据法新社报道，今日川普在白宫告诉记者，在最近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进行对话后，他认为即将达成一项能够结束加沙走廊战争的协议，这个协议会令人质获释，亦将使战争结束。他今日会和内塔尼亚胡将在晚些时候见面。观众朋友，你对内塔尼亚胡发言时很多联合国代表离开的行为怎样看呢？请在下面分享看法。于朦胧离奇坠亡事件已经引发全球关注，关注度至今在全球已经超过了200亿，如此激烈的反应令中共当局非常震惊。各种传闻在社媒上流传，现在有消息说，被外界认为参与伤害于朦胧的女大佬，比出封口费，而警方早已被买通。 目前习近平正在参加新疆人民会堂举行的庆祝活动，而网民勇敢冲踏央视直播间为冤枉龙发声。据看中国的报道，据悉有爆料说冤枉龙事件背后的女大佬田海蓉给了事发小区的几十个住户5000万封口费。根据大陆房产网站房天下数据，事发后阳江上东同时挂售多达93户二手房，售价介于1150万至1650万人民币，被形容为住房集体急住脱手。中介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张贴物件，引发舆论哗然。自媒体时政评论人李牧阳透露，他收到了一份爆料，有人在小红书晒出一份阳江上东小区居民领取封口费的红手印名单。这份红手印名单证明一些涉案人对阳江上东小区居民做了封口动作。另外，资本亦可能收买了警方，因为朝阳公安分局发出的警情通报第二日，田海蓉分享了警方通报，而眼尖的网友立即指出田海蓉发出的是无水印。另外一位网友表示，如果田海蓉用的是北京朝阳微博发的蓝底，那保存下来会有平安北京朝阳的水印，转发得越多，水印叠加的越多。但是田海蓉发的通报时间是9月22日12点47分，这张图片上没有平安北京朝阳的水印，因此有网友认为田海蓉应该在警方通报之前就拿到了这张图，意味着田海蓉他们和警方勾结在一起了，这个讲明朝阳警方可能已被买通。李牧阳表示，收到的消息说为人要放黑料来抹黑冤枉龙，但都是无中生有，甚至是离谱的，他们和警方勾结在一起，被冤枉龙干莫须有的罪名。网友认为不少居民有可能听闻内幕，担心自身安危，所以选择抛售房产。亦有人认为这个小区这些年连续发生这类事，觉得心惊，不想住在这里了。但亦有人质疑这些恶人是不是这么明目张胆的大范围这样发封口费，那就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自己招认了做法。无论如何，冤枉龙蒙冤被害，令中国人突然明白，如果有2000万粉丝的公众人物被人明目张胆残害，那一届草民又会怎样呢？9月25日，习近平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而庆祝活动中，央视进行直播过程中，网民们直接冲塔为冤枉龙发声。有网友在留言区写道，请求国家为新疆人冤枉龙事件公开透明执法记录过程、证据链、人物、验尸报告等等，以平息人民群众疑虑，避免好像国民党陈如案件难查。还有人留言公开大陆演员冤枉龙案件真相，有网友连续发了两次，同时出现伸张正义，他是一条生命的弹幕。外界认为习近平当局低估了冤枉龙案件的冲击力度，中国人逐渐明白，今日我如果冷眼旁观，他日祸临自身时，就没有人为我摇旗呐喊。今日9月26日，据韩联社的报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声明，今日清晨一艘北韩商船发生了入侵事件，船只在朝鲜半岛西岸的争议水域越过海上边界，南韩军方从这艘船接近时就已进行监控，多次通过无线电广播警告无效，因此派出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大邱级护卫舰连续7次对这艘北韩船只发射了60机关炮和舰炮示警，驱离了这艘船。引发关注的是，这艘北韩船在闯入之后，不单止在船上悬挂中共5星旗，还将船籍资讯从北韩改为中国，而且刻意伪装。法新社的消息说，北韩外务相将在明日9月27日至30日应王毅的邀请访问北京。而今日多家美国媒体都报道一个重磅消息， 英国智库披露出一份俄罗斯机密文件，显示一批俄罗斯与中国内部文件和采购合约，俄方已展开为共军供应先进空降特种作战装备，数量和项目至少足以支撑一个营。俄方并提供人员训练、改装等服务。专家分析，俄罗斯正在帮助助中共为入侵台湾备战，而其中有一种装备是最引人关注的，能够看出普京将压箱底的东西都给了中共。俄罗斯将远航特种降落伞系统给了中共。远航系统是俄罗斯技术集团开发，标榜是全球第一个能够从大气平流层投放人员实施远距滑翔的降落伞系统。远航目前可向飞机飞行时速达350公里的情况下，在人员自10000米高空跳伞后滑翔超过80公里，并准确抵达目标落地点。这样的跳伞空投高度和滑翔距离对防空系统构成挑战，任何可以利用它空投台湾内境，然后和台湾境内内应呼应使用。乌军专家丹尼纽克说，2014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克里米亚的闪电作战就是这样用的，这个可能成为北京参考的剧本之一。25号，川普在白宫签署了两个总统备忘录，指示司法部长邦迪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洛，在所有证据和法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华盛顿特区执行死刑。同时，川普要求瓦解美国运作政治暴力与极端主义的组织。川普表示，对于任何伤人致命的犯罪，尤其是导致执法人员身亡的案件，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惩罚。他强调，这个是我们的首都，不能够允许这种事发生。川普强调，判极刑是震慑并惩罚最令人发指的暴力罪行的一个重要工具，是维护美国人安全的必要手段。2024年华府的空案率全美排名第四，是纽约的6倍，高于亚特兰大和芝加哥。而数据显示，在川普政府采取行动后，华府的犯罪率已经显著下降，抢劫案下降 46%， 劫车案下降 83%， 整体暴力犯罪下降 22%。 川普签署的这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要求建立全面性策略，瓦解在美国的有组织的政治暴力与极端主义活动的运作。川普表示，多年来激进左派将好像查理柯克这样优秀的美国人与世上最恶名昭彰的人同罪犯相提并论，这种言论直接导致了我们今日在美国所看到的极端主义必须立即停止。川普指示 FBI 负责调查全国战略，全面追踪政治暴力与极端组织的活动的整个运作流程，包括他们组织怎样招募成员、怎样洗脑和培训支持者、活动的资金来源涉及到哪些民间组织、是否洗钱或非法捐款、最终导致攻击或暴力事件等等，并将政治动机的极端行为纳入打击的优先项目。而司法部长必须起诉所有涉及联邦犯罪、从事政治暴力、恐吓行为的组织与个人。目前很多政治暴力事件并非偶发，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而财政部长需瓦解向国内极端组织的政治暴力活动提供资金和金融网络，国税局局长需将犯罪者移送司法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